弟兄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二十七章啊，结书第二十七章。好，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以西结书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说你居住海岛，有著名的山谷，你的交易通道许多的海岛。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是你全然美丽。”他们用示尼尔的松树做你一切的板，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脚，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环阳木做坐板。你的棚幡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弹桨的。推罗，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棚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巴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的四围的墙上，你的万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
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弟兄们，我们去仔细看，尤其孩子们仔细去听哈，因为这个已经结束的，就是最近这几章，尤其关于推罗，它是以这种诗歌的形式去写出来的啊。那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大家去注意啊。我们详细靠主呢查考这些细节，大家认真听好。说第一节，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说你人子啊，你人子哈、啊，你要向推罗举起哀歌啊，向推罗举起哀歌啊。那时候的推罗呢？还没完蛋啊，而且呢非常的发达，但是那时候在推罗要完蛋之前呢，上帝呢让人子以西结向推罗举起哀歌，举起哀歌啊。第三节，注意哈，人子啊，人子就是预表耶稣，人子对推罗说，你居住在海的入口啊，居住在海的入口，说列国的交易之处，通向极多的海岛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推罗哈。接下来呢，这一章你会看到这周围很多的国家都与推罗有贸易来往，推罗在什么海的入口啊，在这个地中海的入口。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说我的美貌是完全的啊，这里是推罗的自称哈，推罗像一个女人一样说我的美貌举世无双啊，我非常美貌啊，我非常美貌。所以说呢，推罗的这种自我感觉良好，这种骄傲啊，被神看在眼中啊。推罗呢，他有骄傲，也自以为神。你看，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当中呢，他心中骄傲，自以为神啊，以自己的智慧呢得到金银财宝，然后心因资财，心中骄傲，心中骄傲。推罗呢，因他的发达，因他的资财，因他在万国当中的地位啊，心存骄傲。第四节，你的境界在海的中心，注意哈，海的中心应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他在海的中心呢？这个指的是推罗在当时的地位。推罗在那个时代呢，被称为海上的贸易中心啊。接下来你会知道，许多的国民呢，要通过推罗做生意。要在推罗那个地方去换取货物。推罗呢，在那个时代啊，就用今天一个词儿叫列国的财富中心啊，所有的生意，所有的货物都要在他那边过一遍啊，他是这样一种地位啊。说你的建造者，这个建造者是复数化，就建造他那的那些人，使你的美丽得以完善。而且呢，推罗呢不仅发了财，而且推罗不断的在完善自己国家的这种面貌。啊，面貌。以下提到的这些国家和民族哈，与推罗有贸易往来的这些民族呢，推罗呢，在这些贸易当中发了财，那、啊、发了财。推罗在贸易当中发了财，说他们用示尼尔的松树为你制作了所有的木板。他们取来黎巴嫩的香柏树，在你上面制作了桅杆。在这里哈， 推罗被比喻成 一艘船、啊、它的甲板是用士尼尔的松树做的，它的桅杆是用什么黎巴嫩的香柏树造的、啊、这个士尼尔、啊、士尼尔在什么，在黑门山，在黑门山，这雅各书呢四章八节说过士尼尔、啊、黑门山，它的这个松树非常有名、啊、然后呢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非常有名、啊、做它的甲板，做它的什么桅杆。仔细听哈，第六节，他们用巴山的橡树为你制作了桨，啊，你看推罗好像一座船哈，一座船，所有的材料都是世上最好的材料建造的。这个巴山的橡树非常有名，巴山的橡树做什么？划船的这个桨，啊，看这里哈，往这看，他们所制作的你的板子，啊，是用象牙镶嵌的什么叫黄杨木？啊，黄杨木啊，用象牙镶嵌做黄杨木啊，来自什么？基提的海岛，来自这个基提的海岛。对，你看这个推罗在这个地方，哎，换一个图，换另外一个图。首先讲到推罗的时候，你看黎巴嫩的香柏树啊，是这不黑门山吗？士尼尔的什么这个松树，是吧？然后推罗在这里。这都是讲的，哎，他的贸易从这个最近的这几个地方开始，然后什么稍远一点，到这个基提的海岛，啊，基提的海岛是不是、啊、到这个地方，他的贸易呢可以扩展到这个海中的这个比较离他比较远的地方啊。注意看这地图，所以说我们看推罗的贸易呢，并不止步于在这个迦南地他周围的范围，他开始向海中推进。啊，而且你看这个基提是什么？基提是亚蛮的后裔，啊，亚蛮就希腊，基提。以下说二十三章的论到推罗的末世，讲到推罗灭亡的时候，这灭亡的消息呢，是从基提这个地方传来的，就从那个岛上，啊，基提的海岛，基提的什么战船？基提人呢与推罗有贸易来往啊，他海上的他基提这个推罗这艘船上的这些装饰这些基础的建设都来自于这些地方啊。第七节，埃及的绣花的细麻啊，细麻制作成为什么？你的这个船帆，就张开的那个船帆哈，啊，成为你的旗帜，啊，成为你的船帆。然后伊丽莎海岛的蓝紫色、紫红色，这两种颜色是贵重的布匹，是用海中那个贝壳的那个血液啊，然后染上的，成为你的遮阳棚，啊，我们再来看，哎，那个图。啊，对，孩子们认真看，这个推罗在这个地方啊，他迦南地有贸易往来，基提有，然后他往下怎么扩展到埃及，是吧？埃及呢，也与推罗做生意，啊，推罗做生意，然后这个。刚才看伊丽莎海岛，这就伊丽莎海岛，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意大利，今天的意大利哈，你看它的范围怎么样，扩得很远啊。这里我们看到哈，在创世纪当中哈，甚至当中这个埃及啊，韩的后裔啊，还有什么亚弗的后裔所在的众海岛都与推罗有贸易往来啊，这些国家呢一同加添了推罗的荣耀啊，你看推罗的荣耀，这不是亚蛮吗？亚蛮是那个亚弗的后裔哈，伊丽莎啊。第八节，西顿和亚法的军民 啊，为你摇来摇去，就是晃那个船桨啊，摇那个船桨。推罗啊，在你们中，在你中间，你的智慧人，他们做掌舵的，啊。我们看这个西顿和亚法，看这个图吧。啊，在这里，这看不到，看这。推罗往上是什么？西顿，是吧？再往上是亚法，啊。你注意哈，这几个城市都是。推罗的这个联邦啊，叫腓尼基城邦啊，这些城市啊，这些城市，这个靠近他的呢，为他摇桨，西顿哈，西顿和推罗呢，在圣经经常放在一块说，啊，西顿呢为他去摇桨，啊，然后推罗当中的这个智慧人呢，指点江山，出谋划策，啊，是不是？指点江山，出谋划策。那几个腓基尼的城邦啊，你看亚法、啊、西顿呀、啊，这些国家啊，这些地方，要不再看一下？对，还有这个加布勒，再喝酒。这几个国家的人呢，因为跟推罗是城邦啊，然后呢是推罗所信任的，所以呢就跟推罗干这些事情啊，是吧？然后呢，负责啊。管理这个国家的是推罗当中的智慧人，啊，我们看到推罗的人呢，以自己的聪明智慧牵引着啊，与他相近的这些城邦啊，腓尼基城邦呢，来为他干活，啊，像西顿人啊、亚法人啊，给他摇桨吧，这是奴隶干的活，像古代那个战船，底下是一帮奴隶在那坑坑的在那摇那个桨啊。第九节。加巴勒的长老和他的智慧人，他们成为在你中间缝补裂缝的。这个加巴勒也是腓尼基的城邦，跟推罗是邻居啊。加巴勒人呢，可能是以智慧啊而著称。你看约书亚第十三章，加巴勒人之地啊。而且你看《列王记上》，加巴勒人在推罗为所报与所罗门一起建圣殿的时候，加巴勒的这个工匠啊，能凿石头，是不是？然后呢，一同建造圣殿。也说加巴勒人当中呢有智慧人，有匠人啊，但是呢，在推罗那儿啊，也只是缝补裂缝的加巴勒人。这个加巴勒呢，是迦南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镇啊，它是黎巴嫩的这些木材交易出口中心啊。加巴勒呢，是通向这个亚兰的一个主要的通道啊，它里边人叫加巴勒人，而且这个加巴勒人呢，还模仿埃及呢造了一套文字啊，后来呢，由腓尼基经希腊继承，成为今天的这个文字的祖先啊，这个外文的祖先。我们看到这个西顿、亚法、加巴勒都是腓尼基的城邦啊，他们都做推罗的助手，做推罗的下手啊，做推罗的奴隶，为推罗劳碌。一切海中的船和他们的水手，他们在你们中间啊。为交换货物而来。在那个时代哈，这个地中海这一圈所有的船只都是围绕着推罗进行，他们来找推罗只有一件事情，卖货赚钱，换货回去再赚钱啊。推罗在那个时代就是搞钱的啊，就是搞钱的。第十节，波斯和路德和福在你军营中做你的战士。那另一个托波斯在这个地方就是现今的伊朗啊，然后缩起来，然后路德还有什么夫人，你看他雇来的这些雇佣兵和战士跨了多大的范围，这个都跑到最北边去了，是吧？ 然后路德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就是新约那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然后再到什么北非，弗人韩的后裔，看吧，闪安后裔啊，亚弗的后裔，还有韩的后裔，啊，这么远的地方的人都慕名而来，要给他打工，要为他当兵啊，要为他看理门户啊，说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他们给了你威严。你需要注意哈，这个推罗呢本身他不是军事强国，啊，他并不善战，但是他能用他的钱，让人来给他效力，啊，他甚至能吸引那些极远之地的那些善战的国民来为他效力，在他军营当中做战士，啊，这些人呢给他撑起这个门面，啊，撑起这个门面。因为这个贸易往来呢他需要人去保护他，啊，需要人保护他，你碰到强盗或碰到海盗啊，或者抢走了啊，他需要人保护，主要说他雇了很多的这极远之处善战的来做他的这个保安啊。十一节，亚发的子孙和你的军队在你四围的墙上，啊，他们在你的塔楼做你的勇士，他们在你的墙上悬挂他们的盾牌，说他们完善你的美貌。我们来看这个亚发，哎，这，哦，对，韩他老头，看错了，亚发，我们可以看到啊，和他临近的呢，这个亚发是这个推罗所信任的，他们是四个腓尼基城邦之一啊。然后呢，这个海上的城邦啊，和他同为沿海城邦这个亚发呢，也跟推罗的军队一同保卫推罗。我们看到推罗他这种富有啊，竟然让周围这些国家甘心的为他效力，啊，他们估计保卫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保卫推罗这样用心，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指望在推罗这能发财，啊，说这些国民呢一同维护了推罗的尊严和安全，维护了推罗的这个贸易行动，让推罗看起来啊像一个精心打扮、极其美貌的女人一样，然后他的美貌看起来无懈可击，啊，从头到尾。啊，好，我们再来看，我们来继续读一下二十七章的第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他是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玩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陀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亚南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粒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但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门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微旦人和亚凡人拿返程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底旦人用高贵的毯子、鞍、屉与你交易。亚拉伯人和基达一切的首领都做你的客山，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示巴和那玛的山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哈南人、甘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山人和亚述人、基摩人与你交易。这些山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里，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树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他是的船只连接城邦为你运货，以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
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大家听孩子们啊，说他是什么？你贸易的伙伴，因为各样极多的财富啊，不但财富多，而且种类多啊，生意没到种类多，用锡银铁锡铅啊，他们就是说他们用银铁锡铅交换了你的货物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不那个他是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啊。当年呢，越南要往他施躲避耶和华啊，这他施是当时的地级最远，能去到的最远的地方，啊，能去到最远的地方。我们看到， 在地级的他师与推罗也有贸易往来，啊，他们将他的这些金属，啊，运过来，啊，十三节，亚蛮、土巴和米舍，他们与你交易，用人的生命和铜器皿兑换你的货物。再看另外一个，亚蛮就希腊的意思。亚蛮就是希腊，啊，希腊。还有哪个？我看米舍图巴，米舍图巴在今天土耳其境内，就是亚细亚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米舍图巴啊，你看这些地方，这是亚夫的后裔。亚蛮呢，就是后来的希腊。啊，里边其中著名的城市是雅典、格林多啊，还有土巴、米舍啊，后来的那个亚细亚七个教会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们也来与推罗交易，交易的内容很多，有各种铜制的器皿，甚至可以拿人的性命去换，啊，贩卖人口、贩卖奴隶，人的生命啊，拿命去换财物啊，拿人的性命啊去换财物。哎，不要往那边看，往这里看，啊。不是他你看哈，啊，弟兄姊妹，在这里呢，你要去联系一下启示录，启示录当中有类似的描写啊，他们拿这是吧，你看，奴仆人口啊，然后来做生意，这货物是什么金银财宝，对不对啊。十四节，来自陀加马家啊，陀加马家就他的这个家族的马和马兵并骡子，他们交换了你的货物。陀加马，这个地方，陀加马，在一节中38章呢，称陀加马为什么？北方极处的陀加马，在当时呢，是在北方极处啊，最远的啊，这样一个家族啊，这个家族呢以军队著称，哎，他们竟然拿自己这个看家的东西，就是马呀、马兵啊，还有骡子啊，连这个马兵这些东西，他都拿去做生意，是吧？就我把这些士兵、这些战马、这些骡子都卖给你，然后我从你这拿货，啊，我看这个推骡的生意是越做越大，越做越离谱啊。然后这些人呢，这种跪舔越来越到位啊，这家当都这个压箱的这个压箱底儿这个家当都掏出来了啊，就为要给推骡去换货啊。十五节，底丹的子孙和你交易，极多的海岛是你手中的货物，他们将象牙和乌木带来做你的礼物。看这里，底丹，放大一点我看。哎，再换另一个图。地蛋啊，对，地蛋在，然后我知道在哪儿，慢看。地蛋这个地方，是吧？看清楚孩子们，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啊，在阿拉伯旷野、阿拉伯半岛的这个地蛋，地蛋的子孙与你交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底丹和这个推罗，他并没有交接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苏伊士运河，这个红海这个地方是打不通的。那时候，这个底丹要想找到这个推罗，他得怎么着？他得用什么骆驼啊，然后驮着这些货是吧？然后一点一点的，然后到这个地方跟他交易，因为这海中这过不去的，这两个国家根本不接壤的啊，不接壤的，嗯。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半岛这个红海附近这个底丹跟推罗也有贸易来往，他本身跟推罗就接不上地，他都慕名而来啊，然后呢，然后要跟他交易啊，要跟他交易，然后说极多的海岛其实成了推罗手中的货物 啊，那很多的那些地中海那些众海岛那些大小的国家民族，实际上他们跟推罗做生意的本身他们都已经成了货物啊，推罗把他们都可以拿来买卖啊，他们将象牙和乌木带来做你的礼物啊，这里就不是生意关系了，这里就是跪舔的关系啊，就来进贡的，说求求你了，给我们一个啊相交的机会，给我一个做生意的机会吧啊，他们从远处啊，然后带着礼物向推罗王进贡，渴望与推罗建立关系啊，还不是来换货的，就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啊，你看这个推罗啊，他是越长越大，然后啊越来这个姿态啊越高啊，十六节，亚兰是你贸易的伙伴，因你的产品极多，用绿宝石、紫红色、绣花和细麻和珊瑚和红宝石，他们用这些来交换你的货物。亚兰，看这个图吧，这个图更清楚。放大一点，可能有人看不清楚。亚兰哈，这不大马士革吗？亚兰这个地方，在以色列北方的这个亚兰国啊，亚兰人。这个亚兰人呢，跟推罗也有贸易来往，因为他听说推罗的这个货物种类实在是非常多，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推罗呢，他不仅做生意，他在与列国的生意当中呢，他换回来这东西也多，然后他手中的筹码也多，啊，你看一些二七章，众民呢商什么，商户，啊，你交易通到许多海岛，啊，你看。他一边卖货一边从别处拿好东西，然后说他那品种繁多，所以说很多的国家都知道啊，也包括一些和他根本接不上的国家都来了啊。十七节，犹大和以色列地他们与你交易，用米粒的小麦和饼，这个饼是一种食物啊，上好的饼和蜜和油和乳香置换你的货物啊，我们看这个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也来与推罗兑换货物啊，米粒哈，我们看一下这里，在死海的这个东北，米粒啊，米粒是以色列上等的小麦，在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弟兄们认真听哈。这里呢是一个重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以色列人需不需要这样找推罗去换货物？是不需要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以色列的这个后世的时候，就是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过去之后，以色列人呢跟推罗的交往当中呢，你看这个态度是非常卑微，非常的被动啊。推罗呢，你明显感觉到是一种居高临下、爱答不理，那就这种姿态。以色列人说：“来换点货吧。”那推罗是什么？哦，先放下吧，我看看再说。就这种的。你要注意，你看《列王记上》第五章哈，曾经的推罗呢，要指望以色列供给他食物、油，就是刚才换货的这些东西。曾经他要求以色列人啊，去供给他。曾经因为推罗呢向神的子民行善啊，帮助所罗门和大所罗门呢建造圣所，所以说推罗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啊。你看在他跟所罗门对话当中说，你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家，也就是说那时候推罗是连食物都缺乏，对不对？连食物都缺乏。这个以色列地的食物啊，它本身与万国的食物不同，它所预表的是上帝的灵粮。你要注意哈，弟兄姊妹，教会产什么？米粒的麦子、饼和酒啊，教会只有属灵的粮食啊。所以说推罗在起初蒙受上帝的恩典呢，因为善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的粮食而存活。就像一个人他从世界来到教会，他因为教会的这个道而活下去啊，要说我就是天上赐来的粮。但是在推罗发达以后啊，在推罗富有以后，他不再纪念神的恩典，他也不向神的子民去施行善行。我们可以看到在万国的这些货物当中，他根本不把以色列的这个粮食放在眼里， 一个人他发财以后，他如果没有对上帝感恩的心，不知道自己从何时蒙的恩，他就不会把教会的真道放在眼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推罗对以色列不再是兄弟的情谊，没有兄弟的情谊，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一种带答不理的那种藐视。你能不能感受到？你是能感受到。他不再纪念兄弟之间的盟约，也不再看重神国的粮食啊，这个米利地的小麦啊、饼啊和蜜啊、乳香，这是以色列当中最好的粮食。推罗只把他们看作普通的粮食，看到万国货物当中的很一般的货物啊。这就是人在离开神之后呢，他一定会是这样啊，一定会是这样。第十八节，大马士革，你冒昧的伙伴，因你的产品的极多，因极多的各类的财物，拿黑本的酒和褐色的羊毛与你交易。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首都哈，距离推罗很近。他们惊叹于推罗的这些商品啊，它的丰富程度真的是多啊，他就拿出自己上好的葡萄酒和上等的这种羊毛啊，褐色的羊毛跟推罗兑换，对不对？跟推罗兑换啊，之前是拿宝石布红宝石，现在哎呦得把自己国家的家底都挖出来啊。黑本嘛，黑本是一个生产葡萄酒的地方。十九节，微旦和来自乌萨的亚兰，他们因你的商品而支付，就支付这个价钱。光亮的铁、桂皮和菖蒲，啊，为你的商品而来。因为你们是六章二十节哈，示巴出乳香，从远方出什么菖蒲，菖蒲，菖蒲。乌萨，创世纪第十章，乌萨是闪的后裔，啊，亚法撒、沙拉、希伯，啊，希，除了那个。法勒之外的另外一个叫约坦，约坦的儿子当中有个叫乌萨，他住的地方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乌萨呢是在阿拉伯旷野的一个国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比底旦还要远啊。这个地方乌萨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阿拉伯半岛的人呢也因为，啊，这个推罗商品它的丰富的种类，啊，然后拿自己的特产来兑换，来兑换，然后他跟这个亚兰人一样啊，多次来啊，多次来兑换，而且你看这个底旦哈，啊，也把这个消息介绍给这个阿拉伯其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啊，他们都来啊，都来。二节，底旦与你交易。用马鞍毯子，底旦啊，十五章的时候，底旦已经来过。到这里呢，想在交易的时候就得挖空箱底啊，把国家里面那些好的东西啊都拿来了啊。第二十一节，阿拉伯和击打一切的首领，他们是你手下的商人。这个商人就是旅行贸易者，你知道那个。在创世纪里边，约瑟是被神卖走的，以实玛利的商人，就驮着骆驼来回运货的啊。用羊羔和公绵羊和公山羊与你啊，他们用这些做你的商人啊，这些呢就不是说什么就成打工的啊，就成打工的了啊。阿拉伯，和击打一切的首领，阿拉伯半岛啊，再看另外一个图，击打这一块啊，击打。基达呢是以实玛利的儿子啊，他们的子孙住在他众兄弟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就是以色列南部的旷野那一块。我们看到阿拉伯旷野的诸王和以实玛利后裔当中的首领，本来是行走往来的商人，他们为了向推罗做生意，就把自己的牲畜，自己最好的牲畜来换推罗的商品，实际上他们成了给推罗打工的啊。二十二节，示巴拉玛的商人啊， 啊，就是旅行的那个贸易者，都他们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等的香料和各类昂贵的宝石和黄金支付你的货物。是吧哈，拉玛，你看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一个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北边，一个在什么呀最西边，啊，在约伯记呢提到，示巴和拉玛呢，就在旷野的这些商户啊，这些商户啊，约伯记第六章啊，然后呢，这些阿拉伯半岛的人呢，他们就把自己最好的这个什么上等的香料、昂贵的宝石和金金拿来做生意。是吧，你看这个诗篇72篇提到示巴啊是跟金子有关系的，是吧。还有这些阿拉伯的这些国家呢，他靠着这个骆驼来运货啊，来运货。然后呢，这些国家你看一下，这些国家阿拉伯这个示巴和拉玛它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哈菲拉附近。哈菲拉，你看这个创世纪2章10到12节，哈菲拉地有金子，上好的金子和什么珍珠玛红玛瑙，啊，哈菲拉，从米沙直到西法东边的山，啊，提到这个哈菲拉的时候，都是跟金子、宝石啊有关系，啊，您看到这些国家，包括阿拉伯半岛的这些国家呢，为了能够给推罗啊搭上生意关系，这个挖空箱底，把国中最好的这个上等的东西都拿来。我们看到这个推罗在与万国的交易当中呢逐渐发大，而且姿态越来越高啊，其他人要靠跪舔啊才能和他做上生意啊，才能做上生意。23节，哈尼和干尼和伊甸示巴的商人啊，是什么，就是旅行者啊，给他运货的亚述和基摩你的商人啊，你看刚才我看一下清楚，哈尼干尼这个呢，这些国家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哈，幼发拉底河和这个底格里斯河，就亚述这附近。我们来看亚述和基摩啊，亚述和基摩，这个伊甸啊，伊甸就是属提拉萨的伊甸，提拉萨就是属亚述的意思，就在亚述附近。我看到两河流域的这个国民哈，也跟推罗有贸易来往，他们成了推罗贸易的打工者啊，打工者。24节，他们做你的商人，就是给他运货的啊，用华丽的衣服，用蓝色的布卷和刺绣品和彩色的布料，用绳捆紧，用箱子装卸在你的市场上。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哈，这两河流域的人，国家国民呢，将自己上等的货物然后包装的非常的高档啊，这些奢侈品呢批量用箱子打包好，然后运到推罗啊，运到推罗。25节，他施的船只为你运货，你在海的中心，你被充满了，你极其荣耀啊。他施的船只呢，在那个时代指的是一种特别坚固的船只啊，就是能从迦南地能够啊经过这些大风大浪能够到他施。当时世代最好的船呢是推罗专用的啊，是推罗专用的啊。我们看这一大段，当时那个世代的这些列国围着推罗运转。推罗在那个时代呢控制着当时那个世界整个世界的经济，列国众海岛好像推罗的附属品奴隶，给他打工的一样，不知疲劳的不停的为推罗效力啊，不停的跪舔推罗。推罗在那个时代呢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啊，列国给他打工，列国为他忙碌，列国给他来送财送货，他充满了列国的财富，就像一个船里面的货太多，最后压的都非常的重啊。推罗的名声呢传到列国，在整个地中海这个地区呢，他是极其荣耀，在万国中极其荣耀。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刚才看这么多细节，你会发现啊，在以西结27章，在之前的经文当中，神用这种极多的篇幅和细节描绘了推罗如何控制列国的经济和贸易。推罗的贸易呢覆盖了很多的种类， 有极多的国家和国民呢，因为跟推罗贸易，啊，为了能够推罗搭上关系，争先恐后的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送到推罗，指望能什么？指望能发财，啊！但是谁能相信这样的推罗最后竟然彻底毁灭？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人会信这样的事情，啊！当时的时代，没有人相信推罗能像上帝预言的一样，最后彻底成为废墟。没有人相信，但最终是实现了，啊！因为神是这样说的。好，我们来解读一下，已经结束27章26到36节。
断桨的已经把你断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凡断桨的和水手并一切放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又为你使头上冠秃，又麻布束腰，嚎啕痛哭，苦苦悲哀。他们哀嚎的时候，为你作起哀歌哀哭，说有何成如同推罗，有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使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在海深水中被海难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都沉下去了，海岛的居民因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好，我们看26和36节，今天最后部分，还是没人家听哈。26节，当讲的已经把你带到大水之中，就是极多的水中，就是说到海的中心了啊。这个船非常荣耀，然后我哗哗划着桨，然后在那高唱凯歌，到了海的中心了。他以为他的国家会继续繁荣昌盛的时候，说但东风在这时候却让你在海的中心粉碎了，就这个船被彻底的击垮，直接就粉碎了啊。27节，你的财富、你的商品和你的货物、你的水手和你掌舵的、修补你裂缝的和交换你物品的，并你一切的战士，就是在你那里的，和你一切的群众，就是在你中间的，在你瓦解的日子都必沉到海的中心。所有这些支撑推罗啊、维系推罗、指望跟推罗发财的这些国家民族群体，在推罗倒台的日子会一同遭殃啊。推罗的财富消灭了，他们的财富也要消灭啊！你就知道为什么这帮人后来哭得这么惨啊、你看这个西顿和亚法是做你当桨的啊，推罗你们中间做掌舵的，你看这些捕缝的是吧，军人呀、军队呀是吧，最后都不复存在了啊。你看启示录也提到哈，你看启示录8章8到9节啊，当有一灾降下的时候，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就是什么，就是以航海为生、以贸易为生的这个经济贸易被摧毁了，对不对？被极大的摧毁了。第8节，你掌舵者的哀嚎声必使郊野震动。这个推罗覆灭的这个消息，因为这个掌舵的人哈，在这个国家出谋划策、指点江山的人，他肯定首先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他首先知道大事不好了啊，他的这个哀嚎声啊必传到荒郊野岭，并且在荒郊野岭引发震动。这个荒郊野岭就是牧人牧羊的地方啊，与城乡远离的地方。29节，他们必从船上下来，一切握桨的水手、一切在海中掌舵的，他们必站在地上。推罗的覆灭呢，使曾经的繁荣的这个航海贸易啊，使万国的这个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啊。30节，他们听见了关于你的消息，就必用他们的声音痛苦的哀嚎，他们必将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必在炉灰中间打滚，他们要向你剃光头啊，因为推罗他们把自己头剃成光的啊，腰束麻布，因心中的痛苦的哀嚎，他们要在哀痛中向你举起哀歌，他们要向你唱挽歌，这是原文是唱歌的意思啊，说谁能像推罗呢，像这般在海中沉没。33节，当你的货物从海中出去，你就使极多的国民满足， 用你极多的财富和你的物品，你使世上的众王发了财，啊，就是推罗只要货物一出去，人家都哇就鼓掌，然后哇又发财了，看到希望了啊，这个世上的众王呢发了财，从海中在水的极深之处被打碎了。在你中间，你的货物和你一切的群众，他们都被沉下去，都被沉下去。这些跟推罗有关系的人啊，最终要一起完蛋。35节，一切住在众海岛的都必因你惊骇，他们的君王必像暴风中毛发打直，是什么意思？就下雨了，然后冻得身上这个汗毛怎么样竖起来啊？脸色如同惊雷，就好像被雷吓过一样，那个脸色吓得发青啊。36节，在列国中的商人，就是给他运货的话，必因你而结旧，啊，这个是嘶嘶声，你必成为惊骇，你将永远不复存在。你注意哈，这个一结束，这个关于推罗的这些经文，实际上是诗歌，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他每一个语气，都在让我们去感受。尤其孩子们，你要认真听到啊，因为这些呢，很多时候呢，是让你去用心去感受这些经文。啊，感受之后呢，上帝再给你来个反转，告诉你什么意思，啊。我们需要注意哈，你会发现关于推罗的这些诗歌啊，实际上跟启示录当中这个大巴比伦淫妇覆灭的那个启示录18章那个经文是不是极其相似？对不对？啊，绝不能再见了，你看的果子离开了你是吧？啊，世上的这个泛泛之类化物的，借他发了财的客商，因他的痛苦远远站着哀哭，说：“哀哉啊，这大城啊，是吧？有何能比这大城呢？是不是？是不是？往上点。”所以说，启示录中的这个大巴比伦淫妇覆灭的那段经文啊，实际上是引自于以西结书关于推罗覆灭的这段经文，啊，这就是那曾经受膏遮掩约柜的基督国，最终被彻底毁灭，啊。一个曾经呢在上帝的国中有机会侍奉的这样一个国家和种族呢，因自己的高傲，因自己的罪恶彻底灭亡。而且你看哈，不光是推罗，你看启示录18章哈，说这个大力的天使举起石头扔在海里，说大巴比伦城再也不见了。有句话叫什么？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听见。你看耶利米书16章是吧，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还有耶利米书25章，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光亮从你们中间止息。往上，你会发现启示录当中关于大巴比伦淫妇的那段经文，引自旧约的耶利米书对这个悖逆不悔改的以色列国的要灭亡的这个预言。但是以色列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推罗是什么？受膏遮掩约柜的基督徒啊。所以说弟兄们，你要注意一点哈，你就把新约和旧约联系一看，你把以西结说带那个耶利米书和启示录联系一看，你会发现啊，推罗忘记神的恩典，骄傲自大，自以为神，然后以色列人什么？离弃神，拜偶像，行邪淫。那不之前以西结书说什么以色列那个南国北国像两个淫妇一样到处跟人行淫，对不对？就说曾经蒙恩哈，曾经被福音光照过的国家、种族、城邦，或者说一个个人的家族啊，就像推罗一样，确实蒙过恩啊，在什么，在圣所遮盖约柜的基督伯，与以色列人一同建立圣殿，受膏遮掩约柜的基督伯。然后以色列人就不用说了，上帝的子民被呼召做万国的祭司。就说弟兄们，你需要知道哈，从古到今有一件事是不会变的，就是如果有人曾经蒙过恩典，曾经被福音光照过，曾经看到过上帝的恩典，也见识到上帝来世的全能，如果背道行淫，自高自大，自以为神，离弃福音，他就会像推罗和以色列一样成为这种淫妇啊。在以西结书呢，推罗用钱与万国行淫，是吧？以色列和犹大仗着自己的美貌与列国行淫。启示录什么大巴比伦淫妇什么用他邪淫大怒的酒和他的钱财把万国灌醉，但是这些犯罪的人结局就是什么？就是 被迫分手。啊，你看今天那些曾经福音光照过的地方，啊，有些国家和地区和民族呢被福音光照过，但后来都什么成了不毛之地，对不对？有些地方是从你往上翻几十年几百年是以福音著称的地方，后来成了恶兽居住的地方，不毛之地，啊。你看看这个欧洲啊、美国啊这些地方，以前是福音兴盛的地方，也因为跟上帝的福音有关，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兴旺起来，让他们发了财。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这些国家、地区和这些人呢，他就离弃福音，他转去侍奉什么共产主义、白左、淫乱，是吧？同性恋、LGBT， 什么黑名贵，他转去侍奉这些东西。那么就跟推罗一样嘛，与万国行淫嘛，啊，贪财，成了推罗这种角色，最后你就一定会灭亡，啊，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推罗，上帝呼召他们的本意是让他们侍奉神，而不是做生意，而不是贪财，啊，很多基督徒呢，在起初帮助传道人侍奉教会的时候，上帝也祝福他从穷变富有，但后来当他富有的时候，他就藐视教会，藐视上帝的真理，离弃教会，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啊。所以说呢，我经常看到周围有些假基督徒贪财假基督徒，还有一些外邦人贪财的外邦人，但我听说他们就这人曾经跟我们相交啊，曾经也跟我们相交，对我们挺客气，后来发财了就渐渐嚣张，我后来听说他们没钱了，生意不好的时候，我就感觉挺搞笑的，啊，挺搞笑的。好，一起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女赐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斩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基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对，你会发现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推罗，上帝呼召你呢，是让你在教会侍奉，让你帮助教会，帮助传道者。但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和那些跟教会啊、神的仆人相交那个有来往的那些外邦人，他们借着与上帝子民的关系蒙了祝福，啊，发了财，啊，从小家变大家，但他们竟不将荣耀归给神，也不再善待神的子民，所以他们的结局呢，就是被火焚烧。他们的钱财呢，必像推罗一样，完全沉到海中，被火焚烧。他们从前如何蒙恩，如何发达，幕后也照样遭受大的咒诅，直到彻底灭亡。这就是圣经呢，通过这些诗篇、诗歌、预言，说了在讲推罗，其实是让我们警醒。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从圣经的真理来讲，我们如同以色列人被神呼召在神的圣所侍奉，我们的当中的很多人呢，也是从外邦被神召过来，在圣山做遮掩约会的基督徒。当一个人蒙了神的恩典发达起来，但是后来却自以为大，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的下场必如旧约的以色列国，必如推罗一样。这个呢，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一个人呢，若不专心侍奉上帝，而是心里有贪财，想利用基督信仰，想利用教会发财，得属世的祝福，却不想奉献，不想支持，不想尽自己的本分，不想帮助弟兄姊妹，那么他最终呢，就会成为一个贪财的淫妇，结局是被火焚烧，啊，希望这些话呢，我们教会的人呢，还有听我们讲道的人能够听进去，啊，能够听进去，不要贪财，不要黑心，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爱真正的传道者，爱真正的教会，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